大家看得到投影上面的字哦，以看得到为原则，因为这一段会有很多的图档，所以希望你们 OK， 一起默祷。阿们，奉耶稣的名，我们在这里分享。谢谢我所有的同工，谢谢弟兄姐妹，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么舒适的环境来谈一个严肃的主题。感谢耶稣给我们这样的学习。你们都看得到黑板的话，就不用再移动了哈，因为等一下会有一些字，有些字比较小，所以希望你们不要介意。然后我们在谈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会谈到很多个人的感觉，我个人的经验，所以有可能没有办法符合你本来的期待。然后再提一个，是今天早上一开场的时候，主持人其实有请我们暂时的把我们曾经学习过的东西先暂时的放在一边，我们来看看今天有没有新的一个眼光想法。那这是早上主持人提醒我们的。因此你可能带了许多的疑问，或是你的提问、你的疑难、你的症状都带进来，因为你可能想说，我透过这一场的演讲，我是不是可以得到一点点的答案，可能有一点点会令你失望。因为呢，我们从自己个人的经验里面只能谈一个自己经验的角度，那特别是从我的角度，我们做辅导的，其实大部分的感觉是感觉你的感觉，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讲到你说的别人的感觉，因为很多时候是透过你的感觉在叙述那个人的感觉，那对我来说是没有那么完整。大部分是你投射出去的感觉，你觉得你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我除非听到当事人他对我说，请问我这样子是怎样办，我可能才会去想这个问题哦。所以我就会对不起你们，这样好吗？如果你连下告诉我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我可能就不理你了。因为投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今天要谈的主要是我个人对于临终灵性关怀的认识以及我的经验，跟你们分享用三节课不同的时间，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试试看而已哦，试试看。也就是说，这边100个人，他刚刚说100个，对不对？可能只有50%、40%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在这个里面拿到你要的东西。那我的目标真的很小，就是我不会希望100个人都说哦，我拿到很多的东西，因为每个人经验不同。特别我看到今天有年轻的朋友，所以要先广告一下，年轻大脑的发展跟45岁大脑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听死亡议题的时候，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那他会透过自己的感受诠释出新的一套方式来谈临终的时候也是不同的，所以你不用计较说你隔壁的同学怎么从早上听到现在好像都没有进入情况，是因为他不需要进入情况，因为他还有梦想。可是如果你已经步入50之后，你听死亡议题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感觉在里面，我不知道是什么，只是很多的感觉，很多的复杂的情绪。可是你可能会用一个提问来包装你的感觉，其实你在谈我的感觉里面其实是不舒服的、恐惧的、彷徨的，都 OK， 但你的感觉绝对没有办法影响隔壁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们互相可以，为什么他分组也没有按照年龄呢？是因为你真的要去欣赏一下一个还有梦想的人他怎么看死亡，然后一个已经50的人，他体会很深刻人生历练，他怎么看死亡是完全不同的哦。各位同学，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情去看，要不然你在做关怀的时候常常会耿耿于怀，就是说你付出了诸多的努力跟言语，可是为什么对方无动于衷。那你在做病人关护的时候，你会看到病人其实是无动于衷的，所以你一开始已经要先有一个底线，就是我在做临终关怀的时候， 我的底线就是他可以不回应我。那这个跟你以前学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懂吗？我们从一加一等于二，从小开始学习，在教育体系里面长大的你跟我来说的话，你付出要有回报，你说话要有回应。可是现在你在做关怀的时候，对方竟然把眼睛闭上，因此挑战了你里面很多旧有的教育系统的框框框架，告诉你说那也不恭维，你就开始要讲了，因为他会逼着你开始说话，你懂吗？如果一阵很沉寂的，现在比如说我不说话了，你就要开始说，他是肚子痛吗？还是他刚刚吃饭没吃好啊？他犯罪。沉默会逼着你跑出很多你本来旧经验的认知跟记忆，通通会浮上心头。那你知道在慌乱的当中，所谓的慌乱就是怎么还是沉默，那个会逼着你开始跳东西出来，是自动跳，自动跳出你的旧经验、旧言语、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通通往外跳。所以那个一跳出来的时候，请问你学的这一套东西几乎就没有用了，因为你不用学就有旧经验、旧习惯、旧人、旧人、旧很多旧酒，对不对？你有很多的旧酒在里面的时候，你跳出来的东西，你不用受训练，你就啪就会开始讲话，只要对方沉默。所以现在我们的对象他是一个沉默的人，那这个沉默的场面的时候会让你不知所措，因此你就会开始讲话，所以讲不停的话，然后讲完了就后悔，下一次又来听，我们的人就越来越多。因为他就觉得说啊，我哎呦，我要做这个工作啦，我要服侍，哎呦，上次讲错了，再来听一下。哦哦，这样子哦，吼吼，抄抄抄抄抄，回去，对方一沉默就又开始。因此，第一，你要忍受沉默，你有底线，你有办法面对沉默。还站在那边雍容华贵的看着对方，可以吗？早上老师说你要很高雅。你们真是太可爱了。我们谈对病人临终二至四周的关怀好吗？所以你这样子已经把早上的结合在一起了。早上的医师，我们的同工啊，我们的同学，他告诉我们说，濒死的过程在最后的时候是紊乱的，所以你那时候你请他说话回忆跟你自己的讲话，其实他有一点没有办法搭上线，那个频率不太一样。所以对我来说，我的临终照顾其实是二至四周的这段时期，他进到最后的一二周的时候，其实已经超过我的能力。这样 OK 哈，我这是我讲我的了哈，那你不相信 OK， 你可以去试。那再来，临终的关怀到底是什么呢？刚刚已经知道它界定在二至四周，那现在临终的关怀，我们就如果觉得是好这样子，拿着圣经，念着圣经节，一进去就是唱诗祷告祝福，然后虚空的虚空，人生就是虚空。然后就是快点快点快点，因为听说剩下一天没有去也拍谁啊，快点去看他。如果灵性的关怀在这边的时候，请注意哦，从辅导立场来说，这个都不是错误的事情，只是他可惜了，因为程度不够，这样而已。从辅导来说，大部分是没有是非的，因为是非的东西一定是你的经验跟我的经验很不一样，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很不一样，我觉得对的你觉得不对，所以他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答案给我们。所以辅导的东西有点特别，它比较是抽象的立体，就是说它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就因为请注意看，你不要骂隔壁的人，有的人临终关怀是在做这个的，看过吗？他去就是有一套自视的东西，好，一去就是来，我们来默祷，来病了多久，来天国之美好，来耶稣很爱我们，来罪人要悔改，来来来。那讲完之后，他觉得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可是要最后有一个完整的祷告，对不对？就不顾一切的就很大声的祷告。那祷告完之后呢，就觉得说，这几片 CD 放给他听， 就是你把你所有行李都带过去，是因为你觉得你没有这样做好像没有做到关怀的工作。那请你不要批评他，他在关怀的程度上面的时候是第一个 level。 那你跟我如果上过课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做多一点点，第二 level 第三 level， 要看看你的程度到哪里。可是他根据你的个人特质，所以你不要勉强。那重要来了，就是说我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只能关注现场的你而已，我不能关注现在外面的濒临死亡的人，我关注不到他。我关注到你的话，我其实要很认真的问你，你可知你的个人特质在哪里吗？你要很认识，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去发掘个人特质，不是透过一场演讲勾几个选项你就会知道说啊，我就是这个啦，我就是齁看到人不爱说话的特质这样子。他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因为这样一概而论就又回到一个平面的就是是非对错的东西。那其实呢，你的旧经验会紧紧的困扰着你，就是包括你的说话，你的那你的特质是要经年累月的去察觉。那你常常在星期六的时候来到这个场地聆听很多很重要的滋润的熏陶的道理的时候，其实你就要慢慢发掘你的特质，哪一类的道理对你来说你最想睡觉，你一定要勾勒出来，哪一类的道理特别会让你有扎心的感觉，你要勾勒出来。通过六个月之后的练习，你大概会发现你有一些东西是很容易接受的，有一些东西你很想挑战它，那就是你的特质出现了，它会根据你过往的经验。那些我们不多谈，只是说临终灵性的关怀，假如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对我来说它只是第一阶层的工作。那些工作如果你觉得啊，这个是蛮适合我，你就去啊 OK。 可是如果你觉得我上过课，我想要做更深的，我想要帮自己再提升一点点也更好，我们就接着下去，这样 OK 吗？谢谢。那这个不是错误哦。那所以下一段就来了，就是说临终跟死亡，现在挑战自己一下，勾一个选项到五个选项，所以它是复选题，就是临终跟死亡这个议题对你来说比较像什么？一件事情吗？一件你从来没做过的事？你觉得这是一个不能掌握的一个意外？还是临终跟死亡它是一个结束，一个结果？还是这是一个必经的路？好，每个人都可以选很多五个。那一个转变吗？一个生命的提升的升华吗？还是一个我不知道却彷徨很难以想象的东西？还是一个很难以启齿放在我内心深处的恐惧？啊，死亡好像一个老师教了我一堂很难的功课。好，你圈好了吗？那你圈好之后，或是你写下来之后，这个就是在明年如果你还有机会参加下一堂的临终关怀讲座的时候，你重新再去对照一下，你是不是有比较不同的答案，你是不是开始有增加不同的答案，那样子就代表你其实是在扩展你的大脑思维，这样 OK 齁？所以它没有办法是一个答案哦，拍谁我都没有办法给答案的齁。这样好了齁，你们的手脑可以并用，对不对？耳朵也要用齁，如果有任何的状况，我们现场有医护人员。就是说你只会听，然后我说写，你就这样瞎想。阿姨他都要公赏。好啊，那个你要找医护从业人员，那个跟我没有关系。真的啊，要帮自己啊，随时随地要帮助自己，不好意思哈，继续咯 ,OK 哈，太快一定要举手哈，啊太慢也要举手。等一下，刚刚那个议题很好笑，太快要举手，你就会想说我就要慢一点嘛，我不会理你的。这样你听得懂齁？就是说你可以对现实提出你的要求，可是你每一次要求你就要有一个底线，就是它可能不会改变。但是你还是要提出你的要求，这样 OK 吗？那我们就在互动了。那互动的当中你就会看到我的嘴脸，然后我也从互动当中看到你的特质，那个互动其实是人性很宝贵的一面。好啦，广告时间过了。灵性的发展对我个人而言，其实在人性整个的里面，灵性是最后而且是最高的一个层次。弟兄姐妹，您如果不曾经历过，不曾揣摩过，不曾追求过，调整过，或是突破过的话，我们就 有一点点会在迷雾迷惘的雾，是啥？蒙蒙大蒙对吧？蒙是蒙雾对不对？在雾里面猜测眼前的道路。再来一次，就是说灵性发展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东西。那现在你先不要想灵性是你的跪在这边的祷告啦，崇拜啦，你不要把它局限在这里哈。灵性的关顾是很广泛，它是一个人性本来就会发展的东西。因此一个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仍然的有灵性的一块在发展，只是他诠释的方法跟你很不一样，这样 OK 吗？好，所以现在来了，就是说人性最后的最高层次其实要发展灵性。那发展灵性你是说，哦，所以是几岁就会发展灵性，那我们就又把它局限到了，它的发展其实就是渐渐而渐渐而渐渐，然后慢慢的往很终极的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因为他用言语说不出来，既然是灵性就是你说不出来，所以我只能用有限的言语说它是一个最后的东西。可是呢，你在有生之年跟我一样的话，假如你曾经经历过体会过灵性这件事情，灵的属灵的这件事情的话，你可能就会比我稍微了解一下灵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很抽象在里面的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很特别，连这个字说出来都不准了，它是说不出来的。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好像跟我一样，我们就在迷雾的当中在找寻眼前的道路，这个就是一个一团的迷雾。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介绍一下在一团迷雾当中的心理状态，你跟我其实它是一种彷徨无助的，会猜测的。那对我们来说它的根本其实就是一个恐惧的害怕，那恐惧会带来急躁感，那个是表象出来的东西，一害怕就会急躁，一急躁就容易失误，这样子很简单。所以再来一次，如果我不曾经历过，可是我现在要学灵性观顾，那哦，我现在知道了，那我就有可能是在迷雾的当中，恐惧的当中，在寻求眼前的一条出路。那这个出路会带给我急躁感，因为我很想找到眼前的道路。你们开车都开过，如果在迷路的时候，哎，现在都没有了，都有 GPS 了，所以这个例子讲得不好。好啦，你都不曾迷路过，所以你现在都很棒齁。好，那如果是在找不到下一步的时候，那你就会急躁，急躁就容易失误。好，再来一次，这个急躁感是你不能控制的，迷雾的进来你也不知道，所以通常是借由病痛最容易看见。那第二节我们会介绍病痛引发我们内在的感受，你就比较能够去体会对方的感觉齁。好，到现在为止 OK 吗？还行。好，迷雾之后我们就要来看哦，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这个是在1996年科学家医生帮我们做出根据证据的整合来看病人的价值以及提供应有的关怀的一个理论。那个我们不用赘述，我们用我们自己可以理解的内容，在今天的真耶稣教会里面，我们在做2至4周的灵性观顾的时候，我们其实仿佛在迷雾中寻找一个挑战，它带给我们一个希望。那我现在用这三件事情强硬的灌输你，因为我要强硬，可是你可以不接受。我强硬的灌输你是因为待一会儿当你碰到这个 case 的时候，讨论的时间还有第二节第三节的课程内容的时候，你常常有这三个圈圈在脑海中打转。第一个圈圈就是刚刚你看到的你个人的强项以及你的专业。好，你的强项跟你的专业，你的优点优势，你长处，然后你的特质，好不好？特质，现在的人喜欢讲特质。然后这边呢是强而有力的证据。哎，看一下刚刚我们的图画是这个哈，你看一是你个人的强项特质，二 是眼前你看到的证据，三是当事人，也就是病人，他的价值以及期待，只有三个圈圈。那这样子，先这个是平面的，对不对？那我现在用图画，是因为我个人是比较能够记图画，所以呢，我就会又画给你们看，哈。那这个会反复出现在后面的三节课。好，那第三个圈圈就是当事人的价值，不是你的哦，当事人的价值以及他的期待。好，阿姨有三个圈圈，这是他当时发明的理论，1996年。那我们用这个理论套进我们现在的临终关怀，我们是应用哦，我们不要只是单纯的收他的理论，我们应用看看，在这个提供给病人最合理的关注的时候，这三个圈圈如果可以合在一起，越靠近有交集的话，你提供的关注就越有感受，这样 OK 吗？那你提供的关注如果三个圈圈是分离的话，它达到的感受度就不是很清楚了。所以你看我现在画了三个，是不是没有合在一起？反过来讲，现在如果我说你的强项，你看到的证据，病人的期待，你有没有看到中间有交集？那这个交集如果越多，就表示你提供的关注是越深刻的。那现在只是一个想法理论，等一下下几节就要用这个圈圈来一直的强化我们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这样可以吗？大概有一个圈圈就好了，等一下出去的时候，你也可以根据刚刚发给我们的这个个案，你就去想到说这几个人的对话呢，他的圈圈的程度在哪里，好不好？试试看。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哈，你的特质强项，这个我帮不了你，因为你可能是很聒噪的，这也是一种强项，你知道吗？对啦，因为有的人就是要发表意见，也是 OK， 也是 OK， 那程度上调整就好了。那有的人的特质是很冷的，你有看过很冷的吗？就是冷嘛，对西。就是，通常医生偏冷，知道吗？因为医生呢，跑跑跳，他就疯了。因为他一天要看这么多的人，他如果每个都很兴奋，他就疯。所以你注意看医生讲话，就是慢慢的，然后会结巴的，然后会对不起，这边有好几个医生一次得罪好几个，对不起啊，我的意思，我 no， 我的意思是说，等一下，再一次，就是你通常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你的医生就是很稳定，稳定啊，我要用的是这个字。很稳定，他就告诉你说，我觉得还好，不要想太多，之后我们做一跟二，那回去吃一跟三，这样可以吗？你喜欢这样的医生 ？OK 啊，你的医生如果是这样子，有黑波斯啊，没什么啦，你不吃不要吃啊，不要吃啊，热情热情的医生。你不要挑战他的专业，因为他看太多了，他真的觉得你没什么，那是你个人觉得你不行了，可是他对他来说，你根本就没有达到进入这个区块的病征，可是因为你自己非常的聒噪，所以他就用聒噪的方式对付你，说卖假你卖假后，那你喜欢这样医生吗？也 OK。 所以我现在讲的是特质，我现在呈现事实，我不是说这样子好这样子不好，都不是。那医生我个人会很喜欢偏冷，因为我喜欢我的医生是稳定的。哦，这样子，多久了？哦，8年，有一点久。我很喜欢啊，我很喜欢。我不喜欢他说8年，8年。因为他这么兴奋，我就会想，不是这样做啊？你是说我不行了吗？我喜欢他说八年，八年，然后呢？我喜欢稳定的，所以你看我们就有特质的分别，对不对？好，所以一，你个人的特质是什么？你自己先想清楚，你是偏冷还是偏热，偏燥还是偏寒？你把你的特质找到之后，好，现在我们只是介绍哦，先有一个概念就好。好，强而有力的证据就是你已经在进入关怀之前，你对这个人有一点认识了， 他曾经在45岁的那一年回到教会来热心的服侍主，是不是很清楚的一个证据？好，把这个就是我说的强而有力的证据。好，第二种证据有可能，我是举例，你自己要想，等一下你要发挥在你的个案当中，就是说他好像在病痛的这一年当中从来没有埋怨过，然后一直保持一个很正面的，这也是一种证据。好，这是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刚刚有特质，对不对？好，然后加上证据哦，因此你把你的范围就缩小了，你不可以就是说我要去看人家访问人家也是 OK， 可是因为你都没有做这个三个圈圈的训练的时候，你一冲过去又开始讲什么急躁的话，为什么？因为他沉默，知道吗？一沉默就会把你逼出原形。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们在家跟自己的配偶讲话的时候，对方如果沉默，有的人受不了，原型就出来了。本来都是说阿伯你要吃这吗？我是说你要吃黑吗？你不说的是什么意思？那还好哦，这个都还没上来哦。原型一出来的时候就说好，原型就出来了。沉默是一种很厉害的力量，可以让你现原形。所以病人其实在最后的24周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对付我们。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如果你平常的形状没有修正好，你就去看病人的时候，你小心你会现原形，真的。好，第三个圈圈就是你就要想到病人的价值跟期待，那这个就会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议题了。因为当事人到底还在想什么，他的价值在哪里，他期待什么，我们等一下会介绍。这样 OK 吗？三个圈圈。所以一个圈圈是你的，就是你的特质我不知道，因为看起来都很好，你们每个人很热心，然后在这边已经从9点到现在，你的特质我不认识。那有力的证据我不知道，是你必须透过你的从旁的敲击，对当事人的认识，还有家属的了解，你从那边得到的证据。然后第三是我们等一下要讲，这样有没有分清楚？要分清楚，上课按来分清楚，我们才知道这是不是我要的东西。好，有没有提问？想第三个问题来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明天我要出发去一个国家，我知道这个国家不准带这个带这个带这个，有些国家有规定，有没有？台湾好像农作物都不能带进来。有一次我就不小心飞机上有一颗苹果没有吃，啊，我不知道我没有吃，因为忘记了，飞机飞太久你真的会没有记忆力。那个苹果就在里面，我就带进来了，我也不知道我有带农作物，我带的是苹果。然后呢，我就带进来之后，我就想说我真的不知道哦，就进来了啊。你知道有那种狗吗？南桃园机场没带呢，有狗哦啊，跟着我。我心里想说我又没贩毒，你跟我干嘛这样子啊？然后我就跟那个狗笑嘛，真的真的，因为我的人很好。我就跟那个这样狗，我是没跟他对话啦，我就笑，我就这样子，因为我想他也听不懂我说什么，我就跟他笑这样，就是因为我的笑脸其实就是传达说你好可爱嘛。但是他一直靠近我，一直靠近我，他旁边还有主人的呢，穿制服的主人就过来，就说你有带什么吗？就问我嘛，然后我就说没有啊，就电脑啊，就背包啊，没有这样子。然后他就示意那一只狗这样，那只狗就，然后他可能有特别的动作，所以那个主人就知道六米这样。啊，我就想，我就哇，大辣辣哎！因为你知道吗？那种坦荡荡的心境，你有对不对？你怕什么？打开啊，有我看到苹果。那我也不知道他是故意还是看不见。他说这是什么？那我就说这是苹果。你知道台湾这样这个东西是不能进来的。那我就说哦。我忘记吃了，你知道坦荡荡吗？忘记吃了。他说你知道我可以罚你钱吗？我就说哎，买啦买安内啦。那我就这样子的时候才让我第一次想到这个议题，就是说如果人生像一个国家要去度 啊，要过进到那个国家的时候，明天如果要出发，你也知道那个国家不准带这个不准带这个的时候，你怎么收拾你的行李，然后你带什么进去那个国家，你要问自己。那如果你答案也 OK 写下来，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能力，好，然后你如果写得下来一两个东西，我就有下一题，所以你试试看15秒钟你会带什么进去。那现在这个国家你懂吗？临终关怀你是要去哪？还有人问隔壁说今晚是要去哪？医护人员好，题目一直在临终啦，拜托啊，我是用不同的角度一直的切，用我一直用现实的角度让你去体会那个感觉。所以现在这个国度是你不曾去过，可是你看过他发出来的这个国家的什么大使馆告诉你说你要进这个天国齁，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啊？那你现在要收嘛齁，明天啊你要带什么，写几个，写好了齁，这样子才能测试你的认知哦，测试一下齁啊，因为我都顾不了你们这么多人。好，来，那有了答案，然后你就对症说，现在那你平常就要锻炼你行李装的东西，你要锻炼，因为你现在是要靠近那个人，那你要跟他讨论的是他行李的东西，而不是跟他讨论他没带的东西，这样 OK 吗？好，你不要一直在问他说啊，那军区管我咋军区管啊，也跟你讲啊，那个国家就讲没军区管。伊讲，嘿，喝到饱呢。哦，那一国是喝到饱的。哦，这边涌出的泉水，哈、哦，喝到饱啊呢。好、哦、啊，你就不要再问他滚水管了，懂我意思吗？所以现在你就要把刚刚你写的对证一下说，说哦，所以我刚刚想到的跟现在我眼前这个人的行李啊，有没有差异性很大？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比较 match 了，那比较 match 类似情境的时候，你变成要锻炼，因为如果你没有锻炼，你一跑出来一定是别的议题，那这个需要平常24小时锻炼了，知道吗？比如说你这个我真的是要求不到你，可是我可以鼓励你了，24个小时你到底说什么话，可能从早上九点齁，那这边一直在演讲这个题目，对不对？那你见到你的朋友左邻右舍，或是等一下下课你会聊天的时候，你到底都在说什么话？已经在这个议题当中，可是如果你说的话是投资啦，是电话啦，是哪一个电话比较好啦，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乱讲啦齁。就是说如果你的议题是这一类的时候，诶，它好像跟整个的那个合不上。那我现在注意听哦，我都没有说这样子是不对，都没有，我现在只要告诉你说你的那个挣扎度就比较大，这样而已，因为一 match 的那个程度比较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一直在谈说，诶，你那个哪一个牌子的，我跟你讲这个不 OK， 这个牌子不 OK， 然后你的手机立刻就叮咚，你就说等一下啊，好，喂，好，我跟你讲那个叫，哎呦，临终关怀，临终关怀，好，那你那个三个东西差异性非常多，有没有啊？不是不好哦，是你挣扎度会大，因为现在 case 进来了，就说，哎，某人，我们现在去，好，我不知道基隆是什么医院，我们现在去探望一下，你就说啊，这个应该就去了，对不对啊？因为它里面的东西是紊乱的。那现在一沉默来了，实际的状况，他一沉默你就会跑东西，一跑东西就是旧东西，那个挣扎就会很大。什么挣扎？就是哎呦，我都昨天有去上课齁，我怎么今天又这样讲啊，好了，下一场要明年哦，我交托主啊，怜悯我，然后怜悯，求主的怜悯，让他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啊，他真的也没听见。 全部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临终关怀的人有很大的挣扎，是在于有时候会懊悔，会觉得说错话。其实对他而言，他的行李箱已经不在乎你说的对说的错，他的行李箱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那个行李装的东西是我能不能去，这样而已，好简单哦。我能不能去，我带什么去，然后你讲错，他根本就饶恕你了，因为他真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那些空傻。好，你懂我意思，他真的，因为现在我们很难让一个在真耶稣教会的同龄，他在濒死的时候忽然间他告诉我们说，注意听，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你们一切都错了，我不是这样想的，请不要再啰嗦。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醒来告诉我，可能就是你啦。你以后你上过这些课，你要出来讲。所以你知道吗，早上我们除了写平安书之外，你知道你要写第二书吗？另外一个书是什么书？就是你现在都要假设自己你们 OK 听这种年轻人有梦想，假设你要常常去想，喝咖啡的时候很悠闲的时候想啊，我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假设然后你就想，我希望要写我希望对方跟我说这样的话，把它写起来，然后呢跟着你的平安书放在一起。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最后的两周，如果有人来探望你的时候，你的家属就会拿那两张出来给他看。一，不要救他插管，好不好？那大家现在比较有概念，就是说为了你的尊严，我不伤害你。可是第二个没有写好，如果你写好，他就说一要说这个，二要说这几个我好像都不会说，那你就 OK 啦，你就了事，你就探望他，但是站在那边看，这是人家交代说要说的，这我不上也要供，就 OK 了，这样懂吗？我这是反着讲啊，正的讲就是说，你其实受过训练，你一看就说啊，这就是，我参加三场之后，这我知，面对沉默我 OK， 你就开始做适当的关怀，这样 OK 哈？我现在讲的都很抽象，不好意思。24小时你看什么？24小时你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生命？很特别哦。年轻的同学他一定要为了工作，请你不要批评他，可是中年以后的人会一直想，我的工作难道就是这样终其一生吗？他会开始回顾他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就很想换工作，然后会很想要投身到服事的行列，诸如此类的东西。好了，那有了这样的东西，你问了自己之后，你眼睛看什么，你这个就要常常在你的24小时里面出现。你那常常出现的时候，你很自然哦，因为我刚刚说旧经验会引导在沉默的时候跑出来，对不对？可是你的旧经验如果是这一类的锻炼过的，你一急跑出来的东西也差不到太远，这样可以吗？练习啊，但是差凶狠的时阵，你跑出来的东西就会吓到活人。好啦，所以我们2:10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根据三个圈圈，然后我遇到沉默，或是我遇到他这样子对话的时候，包括迈克尔跟另外一个病人叫可斯可恩。迈克尔跟可恩，那可恩就是你现在去探望的人，而你就是迈克尔。那么你的第一个题目就是，你用什么身份去探望这个同龄？你期望跟这个躺着的病人的同龄关系怎么样？你希望为他做什么？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进入到灵性关怀的1、2、3次，我要请大家根据刚才发的题目去构想一下，你大概从这个三个题目你会怎么回应他，在你的小组讨论里面进行。安尼对吧？对哈，谢谢啊。Man， 要开门啊哈，要放出去啊哈。我们不默祷，因为它是延续性的，所以现在请我们的同学，所有的同学开了那扇门之后， 找到自己的月份跟桌子，然后讨论这三个题目。待会儿见，有问题的请教杨执事，他在后面，欢迎你们。